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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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彰化，来到了彰化，一定要来去找找彰化县政府交通处的林孟宏处长了。那么从在之前几个这个专题里面呢，然后让大家长知识之外，也更认识我们的彰化，也让大家了解原来的彰化的改变呢，还是需要大家用眼睛去看，用真的实际上行动去体验跟体会，那么体会到他们的用心跟体验到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成果之外呢，当然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的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认识我们的彰化县了。那么说到这个呢，也赶快来让林孟宏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是，当然呢，哇，这个上一集好，这个好精彩哦。我们也都知道了，原来通学步道的改善作业，包含了家长的满意度、阿公阿嬷的适应度，还有陆老师的深入度，然后再加上医疗院所的进入，哇，你等于全包了耶哈！这个你还有什么不包？告诉我。然后幸福巴士你也包了啦，啊，然后呢，在这个逐渐呢，真的就是朝着人本导向、安全至上。所以随着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交通形态的改变，我们是不是也让处长继续带着大家哦，来看看这个交通形态不断的变化？当然，彰化县来讲哦，这个强化的就是行人安全跟预防事故的方向。那整体来讲，有哪一些是新做法、新思维、新转变？哦，有你在哦，我觉得哦，没有人讲得赢你，实际上也没有人可以跟你比。有啦，有啦，有那个可能大田可能想要跟你拼了。对，大家都比创意，而且我觉得这些创意哦，是实际上真的是回馈到这个乡民身上，跟这些用路的朋友，还有呢到这边玩的这些旅人啊，就是这些游客朋友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是，针对目前我们一些比较新的做法，就呼应也是呼应中央目前正在推动的所谓道安三支箭的一个政策嘛。
嗯，
那比如说第一支箭就是停止线跟行酸线这个距离的部分怎么去做改善？因为很多路口它停止线、行酸线距离可能不到一公尺，啊，这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在车辆，比如大型，尤其是大型车，它停在停止线的时候，其实它针对行酸线的行人其实不见得看得到，
嗯，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太阳。所以为什么道安三线第一支箭就讲到的就是针对行酸线跟停车距离不到一公尺的路口，必须要优先改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针对彰化县的整个路口的部分，停止线、行酸线的距离有做全面性的盘点，
嗯，
会全面朝改一公尺改成2到3公尺的一个设计准则来做推动跟改善。那当然，第二支箭讲的是路口的夜间能见度，
嗯，
因为夜间的照明，很多路口就是车辆在转弯也好、行驶要在夜间的时候，针对行酸线如果它光度不足的时候，可能会没注意到有行人正在通过。
嗯，
那这部分呢，我们针对行酸线部分就会做它的照明度的强化。啊，当然就采用低炫光又是高照度的一个行人专用照明，啊，这部分已经有完成试出，啊，改善完之后，其实地方民众反应都非常好。
嗯，
那 第三支箭这个部分可能就涉及之间你站的权责，就是隔热纸的部分，这是网络上还蛮热议的，就是隔热纸的可见光的透光率，目前是由江部公路局它的彰化建理站在负责推动。啊，当然他讲了所谓的前挡 70%, 前侧窗 40%, 这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安全指引江部近期已经有公布了。啊，当然藉由中央跟地方也希望说藉由这道安的三支箭来共同来提升改善我们整个交通的安全，让用路人可以用得更安全，那行人相关的我们的一些行人的安全能够获得保障。
嗯，哇，真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不断的哦去改变，而且我觉得他们自己知道，尤其是怎么样来去做一些策略哦，不管在夜间来讲的能见度，还有就是驾驶的视觉感，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哦，很重要一点，他们的这个路面呢、啊。很厉害，哦，这个也没有像其他有些县市会常常会补补挖挖挖挖补补，然后呢，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地下化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针对路面的部分呢、啊，
真的比较少看到了耶，真的就是比较平整平坦，也不会有时候经过的时候，哎，又有被挖掘的感觉。
其实因为以彰化县的路面的一些挖掘的管控来讲，它有一个。管线挖掘的一个系统，
哦，
那个系统是方便同仁在做，
哎，
就是同步各个管线单位。你今天如果要开挖，那一定要预先登记。那管线挖掘系统上面就会登记说，哎，几月几号那个管线单位要进行开挖。
嗯，
那开挖完成之后，我们在上面系统会做登打，它会有一个两年的一个净挖时间。如果地下有设施，那就是三年；如果没有设施，就是两年。这段时间是禁止任何开挖的，除非是紧急民生使用，有些特殊紧急太阳才能够去做开挖，否则路面上原则上是不准动的。啊，当然，我举例来讲，我们最近在彰化市的中华路，
嗯，
因为管线单位不管是瓦斯也好，那个水电也好，它相关的一个管线想要进驻开挖，我们会做整合性的开挖，就是说管线单位。同整好在同一个时间大家一起进去做道路挖掘，
嗯，
当你全部完成再一起复旧把道路面完成，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重复修修补补来回很多次，啊，当你相关的路面完成之后再由公所去做旁边的标线行人行道，把相关的人行环境的那些标线补上，因为在管线单位在做路面的时候它已经预留好了，
嗯，
所以公所只要跟民众沟通好，它标线行人行道就可以画上，哎，就是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单位做整合性的一些协调，这部分公部门其实有持续在做努力。
你们已经做多久了？因为我发现你们速度比别人快耶，因为这个在整合也是在这一近期的这几年才开始的，你也知道嘛，开始地下化，对，管线管道管沟，对啊，
是啊，就是因为有遇到一些民众反映的民众陈情或民众反映的一些事项，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记录。我当时说民众介意的是道路一直修修补补这件事
情，就讨厌，对，我什么常接到电话
啊，包含他偏偏每次施工又是在上下班尖峰时期，
要更讨厌，嗯，
对，所以这件事其实我们也非常的介意，所以当然有看到，哎，九点之前就开始施工的，我马上会通知路权单位确认一下管线单位有没有经过申请，马上去查，
嗯，
来避免说他在上下下尖峰就在挖了，
嗯，
而且你挖了有没有经过申请，还是你自己想挖就挖，
嗯，
如果没有申请，那直接就会开罚。
那你们跟乡镇这边怎么样来做配合，以及怎么做沟通？我觉得这我发现你们的沟通也非常良好，欸，嗯，
其实最近在管线挖掘部分当然是另一个平台，
当然、嗯，
有透过那个系统平台，其实每年都固定有几次
评那个，
对，会找公所来这边开会，包含标识标线的划设方式，因为近期来讲，因为人本交通是这几年开始的议题，所以公所不能老是以复旧的概念去做道路的标志标线，因为跟现阶段的一些就是我们人本的使用太阳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嗯，
所以当然我们就会找公所，包含除了公所之外还要找执法单位，因为你画完标线后端面临就是执法，举例来讲，比如说双黄线的问题，
嗯，
双黄线的问题它划设在设置规则来讲它是整段划设为原则，所以公所当然依照设置规则整段都划双黄线，但是这会面临哪一个问题，民众要回家常常压到双黄线，然后就被警察开单，
而且是常开，然后开到他们这样子投诉真的是头痛，欸，嗯，
对啊，就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找各公所跟报案警察单位来开会，让公所知道说双黄线的划设不见得是要整段划设，它是路口前20公尺划设，其他都我们可以在视距确保的状况下，它是给 可以开放成点虚线的，也就是不用诊断画双黄线，那警察局就没有开单，他不会因为民众检举
他也不会硬要这样子了。
对
对
啊对民众来讲也不会造成困扰。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弹性的作为，就是因地制宜啊，也要看说你那条路它的转弯视角有没有办法确保。如果当你转弯视角无法确保，那当然就必须要画双黄线，免得发生安全危险嘛。但是它没有交通安全的顾虑的前提下，那当然它就可以把双黄线改掉。
是，而且呢，这个也是很多民众问到了一个大问题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哦，然后呢又这个交通安全，然后开单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通学安全。通学安全的时候，我发现彰化县做了蛮多，尤其是他们在国中小学周边的一个环境改善，对不对？
是，那是针对通学区的改善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你们做得好快耶，你们的那个增设翻新减速标线包含的警示牌，我是真的有去看哦。所以你会发现我那个讲话很快，对啊。
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花了蛮多心思在跟学校沟通也好，跟村里长沟通，然后以一个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做改善。当然我们目前做的那个就是通学区部分速限一般是30公里，但是又担心一般民众觉得说，哇，30公里不是很慢嘛，那很容易违规啊。但是因为通学区的限制是在通学时段，它有个固定由学校跟学校沟通完的一个通学时段，上下课时段它才会启动这个通学区的管制，其他时段是没有这个速限管制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后续再增设一些管制的标示牌，让用路人可以更清楚。其实最简单的判断方式是学生很多正在上下课，你就必须得减速，这个逻辑其实蛮简单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还自己还做了很结合地方的志工跟巡守队哦，做那个互同专案，我觉得这个氛围呢可以让我们其他的周边的县市一起，尤其是他们做一些设置以后，然后他们也教这些志工跟巡守队，然后呢也达到一个自己还设计一个叫做通学安全满意度的问卷，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诶，因为呢第一个呢可以满足家长好了解，然后老师也不会有纠纷，孩子也开心，应该是这样讲吧，对吧？
是。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除了之前这个几集哦，我们有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他们自己的教育宣导，社区大学这个巡回广播，学校不同定期的宣导，下乡图考动画模拟统统都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转变会转变的这么的快，然后以及对于这些的变化哦，可能跟我们所想象的不大一样。不过听完了处长这样的一个介绍，相信自己来去到了彰化的时候，你是这样看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惊艳跟惊讶。但是这个不用惊艳惊讶，这个是一定是在走在这现在的一个这个时事上面，包含了他们的安全上面，以及呢包含了他们自己行的方面，交通的安全等等，相信也是对于我们这些游客啦、旅客啦、居民啦，还有这个当地人都是一个这个共荣。所以也要非常谢谢这个彰化县政府交通处呢林孟宏处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我们先让处长先休息一下，也跟大家呢说拜拜哦。
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我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 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的热情，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来一起，我的热情，来，等一下就要这样子哦。唱到这首歌，想到一位这个国际巨星，非常重量级的一位人物。我刚刚看到他在台下，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他上来。我们欢迎欧阳菲菲，菲菲姐，欢迎菲菲姐，欢迎。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工程分署。而在内政部这边也特别说明，全力支援花莲光复灾区的一个复原工作，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这一次呢，前进协调所谓的这个报告最新的救灾情形，也慰勉这些工作人员。另外呢，在内政部次长董建宏的陪同之下呢，也前往了中山路三段还有中学街的这个路口，视察像这个光复乡雨水的下水道跟侧沟的一个淤塞这个情形。另外一个马泰安的一个这个堰塞湖的溢流灾害发生之后，同仁也是第一个时间呢就展开了光复雨水下水道的一个巡查机制，经由下水道的一个图资系统 GIS 跟现场人员的孔盖开盖这些方式来进行研判分析，目前的中山路、忠孝路以及佛祖街这些区域的一个下水道，那么在管线的一个泥沙居屋的积污情形是非常的严重。后续的部分呢，也会来协助地方政府办理相关的一个清淤工作，让我们的管线设施尽量可以早日的恢复正常的一个功能。至于在林森路、中心路、中山路一段还有糖厂街这个下水道的设施并没有受到破坏，维持正常的运作。另外呢，是逢教师节这个连假期间，所以呢全国的这个地方志工也陆续的抵达到花莲县的光复乡，也配合了志工中心的调度来陪同灾民共同来进行家园的整理。而另外内政部也拟在这个画家沙风灾的一个住宅协助的草案尽快的提报给行政院核定，提供向租金的补贴、重建跟重构的住宅利息贷款补贴，还有修缮的一个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等等，让大家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来选用适合的一个方案，来早日完成家园的一个恢复跟早日的恢复到日常的生活。那么也针对了相关的事项也做出了指示，在内政部会全面配合加速办理之外呢，那另外就是我们在整个执行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快一点快速的来维持正常的一个运作，以及恢复了这个日常的生活，这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地方。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人生空白，心情显得不好不坏，你总是爱耍无奈。
写一片空白。哦，你的爱躲在等待，没人进来，像等个女孩。除非发生意外，没有人说你不帅，老天会替你安排，至少会找到真爱。等他向你走过来，再把爱摆放出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